2018年8月13日临近中午，美国科罗拉多小镇 Frederick 的警察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一名女子报案称，她非常担心朋友 Shannon 的安危。
Stacy, my name's Nicole, and I'm calling because I'm concerned about a friend of mine. She's 15 weeks pregnant, and she wasn't feeling well over the weekend. And I have called and texted. I've come to her house. She's not answering the door. She's not responding to text messages, phone calls. I've had other friends reach out to her. None of us can get her to respond to us. And her car is here.
What's her name?
Shannon Watts.
And her husband's name is?
His name is Chris Watts. I just want to know if she's okay.
两人前一天刚刚结束一趟工作出差，凌晨搭乘班机返回科罗拉多。沈嫩当晚由朋友开车送回家，抵达时已是后半夜2点。临别时啊，他拜托朋友起来后给他打一个叫醒电话，因为他约好了早上9点要去看医生。早上8点多，朋友起床了，按照之前的约定拨打了沈嫩的手机，结果无人接听。朋友觉得可能是他前一天坐飞机太累了起不来，于是每隔10几20分钟就打一次，还发了10多条短信，可是都石沉大海。眼看着10点多过了，还是没有联系上，朋友干脆开车去了沈嫩预约的那间医生诊所。可是啊，前台的护士却告诉他，沈嫩根本就没过来。这让朋友顿时感觉非常不安，因为他知道沈嫩怀有身孕，这次预约医生就是给腹中的小宝宝做第一次超声波检查的。那这么重要的事儿，沈嫩不仅爽约，甚至没有任何的解释，实在是有点奇怪啊。于是啊，热心的朋友又一路找到了沈嫩家里。这是一栋非常漂亮的双车库大宅，在社区中算是数一数二的豪华了。家里头两个女儿正是爱吵爱闹的年纪，常常是隔着大门就能听到房子里传来的各种声响。可是啊，这一天早上，不管朋友如何拼命的按门铃，大宅里都是一片死寂。就在这时，朋友突然收到了沈嫩老公 Chris 的电话。原来他家呀安装了先进的智能摄像头门铃，主人远程就能看到门口的一举一动。Chris 在电话里解释说，沈嫩一早带着孩子们去朋友家了，可能要下午才回来，不用担心。然而啊，这个朋友却依然不放弃，一定要进屋看看才放心。可能看到这儿啊，很多同学会觉得女主的这个朋友多少有点没有边界感啊。一个成年人才失联几个小时而已，至于这么不依不饶吗？但是啊，朋友却不这么认为。一来呢，是因为沈奈的身体一直不好，患有红斑狼疮和糖尿病，现在还怀着孕，万一在家里头突然晕倒了，搞不好会是一尸两命的大事啊。二来呢，他和沈奈出差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有关他家的秘密，让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个老公 Chris 所说的任何一个字。至于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先按下不表，我们之后会细说。于是啊，这位朋友不仅没有在 Chris 的劝说下离开，反而掏出手机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听完他的描述，很快派了一位警员前往调查。下午1点40分，警察到达以后不久，沈奈的丈夫 Chris 也赶了过来。随后啊，几个人一起进入了房子，果然房子里头空无一人。这个时候啊，警员回过头来问旁边的 Chris， 知不知道他们娘仨到底去哪儿了？听到这个问题啊， Chris 的神情开始变得有些不自然。他说早上和妻子聊天的时候呢，沈嫩说过待会儿有朋友会开车接他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可当问及到底是哪个朋友的时候， Chris 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随着搜索的深入，更多疑点也浮现了出来。先是 Chris 在房间里查看了一番后，发现女儿们平常睡觉用的毛毯不见踪影了。他说啊，那是女儿们走到哪儿都会带着的毛毯。接着呢，他们又在家里发现了沈奈的手机，此时已经是关机状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一直不回消息。可是啊，熟悉沈奈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视手机如命的人，不仅需要用手机处理工作上很多事情，还非常热衷于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传自己和孩子们的照片和视频，几乎每天一睁眼这手机就不离手，吃饭上厕所都会带在身上。丢下手机出门这个事儿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随后啊，警察又在床头发现了沈嫩的婚戒，屋里头还找到了他的包包以及他治疗红斑狼疮的药和车钥匙等等物品，每一样都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的发现啊，意味着沈嫩并不是有计划的离家出走，更像是突如其来的离开。可尽管离开的如此仓促，他却依然带上了女儿们的毛毯，这事儿就很奇怪了。你说一个孕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她到底急匆匆的会去哪儿呢？看见家里实在没什么有用的线索，警方就决定先从这老公 Chris 问起。 然而这么一问啊，还真让警员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大家想想看啊，妻子女儿不见踪影，身为丈夫和父亲的 Chris 应该早就心急如焚了吧。可是呢，他不仅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反而十分淡定。面对警员的询问， Chris 不光有问有答，还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给人什么感觉呢？就是他这人啊，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不过啊，他的这种镇定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警员决定走访邻居，顺便查看一下邻居家门前的监控。当 Chris 得知邻居的监控能够24小时录像时，他肉眼可见的不淡定了。肢体语言显示出他十分的抗拒，但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跟警察一起查看监控。果然啊，监控录到 Chris 在13日凌晨5点17分启动车子，并从车库里搬运了一些东西放到了车上，然后将车子开走。看到这些， Chris 立马扯开话题，说几周前啊，有人在他们车库里头偷东西，还说什么妻子已经怀孕15周了。这种东拉西扯的说话方式让他在警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光警方这么想，提供监控的那位邻居大哥也觉得 Chris 有问题。当警员单独向邻居询问时，邻居大哥立刻表示这 Chris 不对劲儿啊，而且呢给出了自己的理由。Chris 从头到尾没有表现出一点担心和不安，仿佛妻子女儿失踪和他无关。一起看监控的时候呢，也经常低头转移视线，好像心虚一样。更重要的一点是啊，他从来不从车库里搬东西到车上的。这个人呢，平常都比较安静，从来不会像今天这样喋喋不休。相比 Chris 的反常，报警的那位好朋友焦急不安的神情才更像是一种真实的担心。种种迹象都表明啊， Chris 很不对劲儿。这一通分析有理有节，警察不禁都在心中疯狂点赞。大哥，您这是看了多少集 CSI 犯罪心理寻骨追踪才做到如此专业的呀？失踪发生的第二天呢，沈奈和两个女儿失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社区，当地居民和沈奈的家人朋友纷纷开始寻找母女三人。警方啊，发布了母女三人的寻人启事，同时出动警犬对房子进行搜查，媒体和记者也都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报道。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呢， Chris 请求妻子和孩子们回来，但他的表情依旧平静的，仿佛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无所谓的摇晃着身体，甚至在镜头前毫不掩饰的笑了出来。这表情啊，看得广大观众脊背发凉，汗毛倒竖。
My kids are my life. It was just like I miss them. I miss telling them, hey, you got to eat that, or you're not going to get your dessert. You know, and just lik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your snack after.
很快，警方破解了沈奈的手机，结果发现，在她失踪的当天早上，除了朋友打的那一大堆电话和短信外，老公 Chris 也给她打了两次电话，问她到底在哪儿，把女儿带去了什么地方。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呢，结合 Chris 那天早上打的另外两通电话，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一通啊，是打给家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她家大女儿原本计划在一个月后会入学，但是 Chris 却打电话给学校说不去了，而且呢，不是一天两天不去了，而是永远都不去了。另一个电话呢，是打给房产经纪的，说他跟老婆在闹离婚，要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还强调说是急出，便宜点都没关系。离婚这事儿啊，不仅是让警察顿时提高了警惕，还让熟知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大吃一惊。要知道啊，他们一向是以恩爱夫妻、好爸爸、好妈妈著称的一家人，根本没有半点闹矛盾的蛛丝马迹，更别说离婚了。而且他俩要离婚这事儿，居然第一个通知的是房产经纪，这个操作也实在是很迷啊。警方于是对老公进行了一次单独的审问， Chris 反复强调说自己跟母女三人的失踪没有关系，还承认了他们的婚姻的确是出了点问题。老婆出差回来的当晚，两人曾经大吵过一架，有可能沈奈因此带着女儿就离家出走了。而问及他们吵架的原因， Chris 只说是因为养育孩子的理念不合，而且明知家里经济状况不佳，老婆还执意要三胎。可是啊，真就这么简单吗？这时啊，之前报案的那个热心朋友又出手了，还不是因为这渣男他外头有人了。朋友回忆说啊，在跟沈奈一起出差的那两天里，沈奈一直显得心神不宁，非常焦虑。一开始啊，朋友还以为她是因为怀孕引起的身体不适，就劝她多休息。可是啊，在两人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沈奈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提示短信，她看了之后顿时脸色苍白，神色大变，呆呆地愣了半天，然后突然就哭了起来。 吓了一跳的朋友赶紧上前安慰啊，好不容易把他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沈南把手机递给他，上面显示出一条消费记录，科罗拉多 Frederick 的一家豪华餐厅，餐食加上酒水一共花了近$500。朋友的第一反应是，你的卡被盗刷了吗？结果沈南摇摇头，一脸无奈和疲惫地说，是我老公刷的，他又和那个狐狸精出去搞浪漫晚餐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沈奈也不对朋友藏着掖着了。他说老公两三个月前就勾搭上了一个女同事，这对奸夫淫妇经常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干些颠鸾倒凤的勾当。老公那个渣男还用沈奈的信用卡副卡带着小三出去旅游吃大餐住豪华酒店。如此嚣张的出轨很快就被沈奈察觉了呀。当时老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老婆原谅，说自己就是一时糊涂，赌咒发誓说要跟小三断个干净。结果看来还是猫改不了偷腥，狗改不了吃屎，俩人居然趁沈南出差才两天的时间又勾搭上了。听到这么一个惊天大瓜，朋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结果沈南的下一句话却让他大吃一惊。你记着 Chris 这个人说的话说什么都不能信的，而且呢，如果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不测的话，那么他肯定脱不了关系。结果这才隔了不到两天，沈奈和女儿们就神秘失踪，一语成谶。朋友口中的这个小三儿名叫 Nicole， 一开始他还拒不承认和 Chris 有暧昧关系，只是说他们同在一间公司工作，有一些工作往来罢了。但是警方却在 Chris 的手机里还原了大量被删除的露骨短信和性感照片，显示这俩人在几个月前就有了身体的零距离接触，还一起同游大沙丘国家公园，拍了很多视频秀恩爱。视频里Chris 毫不避讳地夸赞 Nicole 性感。
You're so damn sexy.
两个人看起来呢十分 happy。之后Chris 还把旅行时拍的视频、照片以及小三传给他的性感照片都存进了私密相册里，以备时不时能够回味和情人偷情的快乐。面对有图有真相的实锤， Nicole 也终于承认了两人的关系，不过强调说自己其实是被小三。Chris 当时和他坦白了自己有两个女儿，但是却说自己跟妻子已经分居，正在办离婚。就这样，他糊里糊涂地陷入了 Chris 的甜蜜陷阱，直到8月13日案发当天上午， Chris 还跟他保持着联系，跟他说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了家，不见踪影了。可是呢，这几天他在电视上看到失踪的沈南居然还怀有15周的身孕，这和 Chris 一开始说的分居压根对不上啊。因此他认为自己也是渣男谎言的受害者。他还强调说 Chris 曾经提到过老婆可能在外头也有情人，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根本不是他的，一副想要倒脏水的架势，这让 Nicole 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人真是渣透了。可是他真的就是一个被渣男蒙在鼓里欺骗渴望爱情的纯洁白莲花吗？大概率也未必，这是后话，咱们先按下不表啊。随着小三的倒戈，警方更加确定了 Chris 的嫌疑。 Chris 眼看出轨的事纸包不住火，这才被迫承认了。不过他还是嘴硬，认为这充其量就是个道德问题，妻女的失踪绝对跟他无关。这个时候警方也不再跟他磨叽了，直接找来他的父亲。面对父亲的询问， Chris 终于放下了防备，向父亲讲述了他口中的真相。8月13日那天凌晨，沈奈回到家后不久便跟 Chris 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吵。 Chris 跟他提出要分居，随后走下楼想找口水喝冷静一下，结果却听到楼上传来了孩子猛烈的哭声。他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结果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老婆沈奈两眼通红，死死地掐住了小女儿 Cici 的脖子，而大女儿 Bella 则一动不动地躺倒在地毯上。又惊又怒的 Chris 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推开了已经疯狂的老婆，结果发现两个女儿都已经面色紫青，没了呼吸。眼看两个闺女都死了， Chris 怒火中烧，几乎是下意识地掐住了老婆 Shannon 的脖子。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终于缓过神来，这才发现老婆全身僵直，早已被他活生生掐死。短短几分钟里，他就从幸福的一家四口变成了孤家寡人。 Chris 在妻女的遗体旁边呆坐到天色发亮，最后决定处理掉尸体。按照工作计划，他这天一早要去郊外的塞尔维牧场 于是啊，他把三具尸体都搬到了自己的皮卡里，先把沈奈埋在了附近的野地，又将两个女儿的尸体分别放进了牧场中的储油罐里。根据他交代的信息，警方在牧场的野地里挖出了沈奈的遗体，随后两个女儿的也在储油罐中被找到。由于这时距离凶案已经过去了快一周，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肿胀，警方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孩子的遗体从罐子里取出来，其中啊，小女儿还包裹在她最喜欢的那个小毯子里面。而 Chris 对老婆尸体的处理简直就跟丢垃圾差不多，沈奈被面朝下的埋在一个很浅的土坑里。警方有理由怀疑 Chris 是想要和小三双宿双飞，而且为了逃避付抚养费，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没能放过。动机现在有了，但警方面对的却是另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证明他真的杀了人，尤其是杀害了两个女儿。尸体在发现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尤其是两个孩子，因为浸泡在液体里，加上皮肤本身娇嫩脆弱，给法医验尸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三人的死因最后都被定性为窒息，但是却无法在孩子们的脖颈处提取有用的指纹或者 DNA。包裹尸体的毯子则同时发现了 Chris 和 Shanann 的 DNA。无奈之下，警方只能采取攻心为上，让 Chris 自己承认罪行。一开始啊， Chris 依然坚持之前那个说法，而且强调说老婆为人强势易怒，每一次提离婚这个事儿啊，就跟点了炸药桶一般，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啊，他在盛怒之下杀害女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Chris 还说啊，老婆在被自己掐住脖子的时候，双手下垂，毫无反抗，似乎是愧疚于自己杀害女儿，一心求死。可是这些说法呢，并不能说服警方，更无法说服沈奈的家人。后者是因为太知道沈奈有多爱他的女儿们，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啊。而在警察眼里， Chris 在案发后抛尸这个行为，则几乎可以完全推翻他口中太爱女儿，要杀掉老婆为他们复仇的说法。毕竟哪怕是家里的宠物去世，也不可能有人会随手用毯子一裹，还丢在储油罐里呀。他在抛尸之后迫不及待地取消掉女儿的入学申请，还张罗着卖房子的做法，更是让人感觉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脸上就差没有明晃晃地写着老婆死了，拖油瓶没了，我马上要开启第二春了，哦耶。警察还发现呀，他在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很可能老婆孩子的尸体都还躺在隔壁卧室的地板上时，就用电脑登录过科罗拉多一家度假酒店的订房网，看的呢还是双人浪漫大床房。而这家酒店啊，就是之前他跟小三一起旅行时住过的。调查人员还通过他的手机定位发现，他曾经就站在装着两个女儿尸体的储油罐旁边，给同事打了一通电话，安排当天的工作。同事证实说，他当时听起来语气平静，完全听不出有什么异常。还有一名警员在法庭上作证说，整个过程中啊，您知道这 Chris 表现得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居然是小三说要跟他分手的时候。套用那句逆天的著名台词，就是 Shanann 和孩子们失去的是生命，可是他们失去的是爱情啊。双方就这样一路拉扯到了2018年8月21日，检方对 Chris 提出了3项一级谋杀、伤害12岁以下孩童、亵渎侮辱尸体，一共9项罪名。一周后，沈奈和两个女儿的葬礼在她的故乡北卡罗来纳州举行，母女三人终于入土为安，相伴于地下。在葬礼上，沈奈的老父亲老泪纵横，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只能由牧师带他诵读了悼词。你有着最纯粹的爱与温柔，总是无私地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对我来说，你永远是爸爸最珍爱的宝贝。这令人心碎的一幕让舆论的矛头直指渣男和小三 Nico。 有一名网络黑客攻击了 Nico 的电脑，并且把找到的信息公布给了一直跟踪报道此案的丹佛邮报，里面的内容让见多识广的小编都看得面红耳赤，脚趾扣地。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小三在电脑上搜索了如何无痛进行后庭花、开后门101，以及观看了多支三人共赴大和谐的色情影片。看来啊，他们俩的相处模式是，想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要先留住他的裤裆啊。除了这些让人不忍卒睹的18禁少儿不宜内容，黑客还发现了小三和 Chris 之间上万条短信往来，显示他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而且还在得知正房又一次怀孕之后表现出强烈不满，要 Chris 尽快离婚， 俨然一副嚣张小三逼宫上位的架势，跟之前在警察面前一副被渣男骗了的楚楚可怜样，简直是判若两人。两人最后一次联系是在 Chris 将老婆孩子抛尸之后，他给小三发去了短信，说他这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老婆和孩子不再是他们关系中的绊脚石。当时啊，小三并没有马上回复这条短信，而是在看到电视上母女三人失踪的新闻后，才有些惊慌地问他，你到底干了什么？你可别毁了自己或者是我的生活。 Chris 的回复是，我没有伤害他们。可就在收到这最后一条短信之后， Nico 第一时间上网搜索了，人们讨厌 Amber Frey 吗？这位 Amber 啊，同样是个小三，跟他有染的 Scott Peterson 被控于2002年谋杀了他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这两个案件简直是如出一辙。不过警方最后呢，还是排除了 Nico 和 Chris 协同作案的嫌疑。Nico 在之后火速搬家，改名换姓，以避开网上如洪水般的声讨。小三这边算是大难临头，飞得飞快，而留在原地孤军奋战的 Chris 也没有坚持很久。2018年11月6日，他在律师的陪同下签字认罪了所有九项指控，其中包括了杀害两个女儿的重罪。为什么他在嘴硬了这么久之后突然选择认罪？他自己并没有明说，但包括控方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为了避免在庭审败诉后面临死刑。毕竟认罪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控方同意不会寻求死刑判决。在认罪的同时，他也终于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8月13日案发当天凌晨2点左右，也就是沈奈刚回家的时候，那时啊，夫妻间的氛围还不错，两个人还为爱鼓了掌。可是等他们进入闲者时间之后， Chris 突然提出要和沈奈分开，理由是他感觉妻子已经发现自己出轨了，而他不想再继续过这种双面生活了。看到老公这次是铁了心要抛妻弃女跟小三双宿双飞，沈奈当场情绪崩溃，放声痛哭。可是呢， Chris 却丝毫不为所动，反而说出了我们没办法继续生活，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的话。两人就这么话赶话的越吵越凶，闪电放下狠话，离婚可以，那你也甭想再见到你的孩子，房子也要归我。听到这些， Chris 毫无征兆地走到床前，掐住闪电的脖子。两个人身高体重相差悬殊，闪电还是一个有两项基础病的孕妇，根本就不是老公的对手。很快沈南就停止了呼吸。如果说啊，杀妻这个行为还能算得上是 Chris 怒气上涌，脑子里一片空白之下冲动作案的话，那么之后发生的只能说是一场残忍至极的人伦惨剧啊。 Chris 说他在杀害妻子之后突然听到背后有轻轻的响动，回过头一看，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四岁的女儿 Bella 已经被父母争吵打斗的动静给惊醒，披着粉色的小毯子来到了主卧。他睡眼惺忪地问 Chris， 妈妈怎么了？他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给自己和妹妹惹来了杀身之祸。知道女儿成为了他杀妻的目击证人， Chris 居然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他用一张毛毯包裹住 Shanae， 带上两个女儿开车前往塞尔维牧场。先是在一处野地里掩埋了 Shanae。目睹了母亲被害全部过程的 Bella 懵懂地问父亲，我和 CC 也会这样吗？然而稚嫩的话语依旧没能唤醒 Chris 心中的人性，他把毛毯盖在了 CC 的脸上将他闷死。 Bella 亲眼看着爸爸把妹妹丢进了储油桶里，哀求着对 Chris 说，爸爸不要。但是 Chris 仍然不为所动，同样把毛毯盖在 Bella 的脸上将他残忍地杀害。之后的尸检结果显示， Bella 生前曾经有过反抗，她的舌头都因为挣扎而受伤了。最后一步就是把两个孩子扔进储油罐里，储油罐的开口仅有20厘米宽， Chris 不得不使劲才能将女儿们一一塞入。法庭上他讲的声泪俱下，声称自己杀害妻儿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太爱小三 Nico， 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可是他的这番嘴脸实在是让人无法共情。正如检察官所说，如果你要追求新生活，大可以离婚呀，为什么非要让妻子和孩子们丢掉性命才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呢？ Chris 最终被判处了5个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在这个基础上还加上了非法终止妊娠的84年有期徒刑，3项亵渎尸体的指控，被判处36年有期徒刑，都不用掏计算器出来算了，一句话，牢底坐穿。 不过，很多人却认为他手里头三尸四命，其中还包括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居然没判死刑，实在是太便宜他了。尤其是那个小三儿，居然还能啥事没有全身而退，实在是想想都让人憋屈。相比之下呀，发生在中国重庆的一个相似案例中，渣男为了想迎娶小三儿，杀害了自己两个孩子，最后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小三儿都一起执行了死刑，一命抵一命，简直是大快人心。不过，除开国情不同，法律也不同之外，这两个案子本身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有关发生在中国的这起案件，我们会放到会员频道细说。另外啊，我们最近的会员区呢，还更新了天涯四大奇案之一的重庆红衣男孩案。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加入，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说回美国这个案子啊，这起残忍的案件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 No. 因为很快啊，人们就发现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渣男精虫上脑那么简单的案件，这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一曲美国中产阶级的悲歌啊。案发后不久，就有人找到了沈奈的脸书账号，结果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育儿博主。
Say hi Bells.
Hi Bells.
No, you gotta say hi.
Hi.
I'm making some Italian cookies today, but this guy right hereHe's gonna do all the dishes.
That's me.
在几年时间中上传了近千条拍摄的家庭视频，内容呢总结下来就是可爱的女儿，帅气的老公，洋房花园开豪车，幸福美满且多金。在那个短视频还没有席卷全球的年代，沈奈可以算得上是这条赛道上的初代流量了。很多人都纷纷留言表示羡慕，相比卡戴珊、希尔顿那样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顶流名媛，沈奈晒出来的生活相对更加接地气，给人一种这就是普通人，运气好一点，工作努力一些，就能够够得上的生活。由于带着这一层励志光环，他账号下面有相当数量的粉丝，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流量。而一般熟悉网络运作的朋友应该就能猜到了，他下一步啊，肯定就是带货。和中国的网红主要在直播间里带货不同，沈奈的卖货模式呢，主要是线上和线下的多层次营销体系 Multi-Level Marketing， 简称 MLM。 在美国啊， MLM 是一种合法的商业模式，跟传销不一样啊，传销是靠拉人头赚钱，没啥真东西卖，而 MLM 呢，是靠卖合法产品赚钱，拉人是为了帮忙卖货。因为没有任何学历和工作经验的门槛，而且工作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所以在全职主妇中非常流行。太太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社交的同时还能挣点零花钱。沈奈在加入了一个 MLM 公司之后，很快便混得如鱼得水，不仅仅是因为他个性开朗、交际广泛，更是因为他本身的传奇经历。他在25岁的时候就被确诊为了红斑狼疮，医生告诉他，为了控制病情，他不仅需要终身服药，而且会因为体内的激素变化引发风险，所以建议不要怀孕。他的第一任丈夫也因此离开了他，可他最后不仅成功地控制住了病情，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Chris， 买下了一栋大房子，公司奖励了他一辆豪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生下了两个漂亮可爱的女儿，简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呀。客观来说啊，面对红斑狼疮这样的顽疾，离不开的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锻炼身体，健康饮食，以及良好的心态，甚至还有不少先天体质以及运气的成分在内。可是到了沈奈这儿，最大的功劳却归到了他代理的保健品上。他不仅自己身先士卒打广告，还督促着老公健身减肥，戒掉垃圾食品，把他从一个衣着土气、胖乎乎的腼腆乡下宅男打造成了一个身体健美、英俊时尚的型男帅哥。不得不说啊，他对老公的这番外形改造还是非常成功的，只可惜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做了嫁衣。小三 Nico 说，他见到 Chris 的第一眼就被他的外形所吸引，而后来啊，哪怕他进了监狱坐牢，依然收到大批女粉给他寄来的信，哭着喊着要嫁给他，让人不得不感慨，真的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管沈奈是自己战胜病魔，还是帮助老公 Chris 减肥成功，都成为了他旗下产品的活广告，也让他的销售业绩遥遥领先。他自己在一个视频中提到，每年从公司那儿拿到的提成分红就高达30万美元，开的豪车也是公司给的奖励，更别提全家每年一次的游艇旅行、拉斯维加斯年会、佛罗里达迪斯尼豪华旅行了，那都是公司给他的销冠福利。 于是啊，就有不少粉丝看了他秀出来的这些奢华生活后啊，心甘情愿被他发展成了下线，为他的业绩添砖加瓦。但事实上谁都知道，这样金字塔型的赚钱模式，绝大多数人最后啊都赚不到什么钱。就连 Chanel 这样的顶层也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光鲜亮丽。根据一份文件显示， Chanel 和丈夫两人的年收入总和大约是在15万美元左右。其中呢，丈夫作为在油田工作的工程师，大约年收入是7到8万美元，家里的保险也都走的是他的公司。也就是说， Chanel 的年收入跟老公大致相当，也就是7、8万一年，跟给网友们说的30万那不要差得太远了。即使是这样，他的收入呢也远远高于他发展的那些下线们。根据他任职的那间名为 Thrive 公司自己的数据，旗下 94.7% 的销售年收入只有159美元，真的是连每周一杯咖啡都买不起啊。而另一个公司的前员工则爆料说，像 Chanel 这样的业绩顶流啊，公司的确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车子旅行，但是需要每月的销售额达到至少20000。如果低于这个数字，那么所有的福利都会被收回的。有些人啊，就为了面子，或者是为了让那些下线相信前途一片光明，所以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会自掏腰包填上每月销售不足的空缺，简直是打肿脸充胖子。而 Chanel 很可能就是这其中的一员。2015年，夫妻两人申请了破产。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显示，他们在2013年的收入是14万7千美元，但是2014年大幅下滑到了9万美元。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 Chanel 所从事的 MLM 的生意大不如前了。这样的收入单单是支付两人名下那所大宅的房贷就已经严重的入不敷出了。但是 Chanel 呢，依然投入了大量的支出购买产品来维持自己在公司的业绩标准，最后导致他们的信用卡卡债就将近10万，而两人名下的储蓄账户里只有9块5毛钱了，支票账户也只有800多块，不得不申请破产。在破产清算的过程中，他们甚至连家里的宠物狗都算进去了，价值5美元。按理说都走到破产这一步了，就应该吸取教训，好好理财，开源节流啊。但是事实上，在凶案发生时，俩人又到了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边缘了。而这时距离他们上一次破产才相隔的不到2年。也难怪沈嫩在一段公开自己怀上3胎喜讯的影片里，老公 Chris 脸上笑得比哭还难看的。Chris 的母亲，也就是沈嫩的婆婆，对这个儿媳糟糕的理财方式颇有微词。她在一次采访中跟记者抱怨说，儿子不得不卖掉了才开了1年的雷克萨斯轿车，就是为了给老婆还债，甚至还动用了自己的退休储蓄，但是依然填不上每月的大窟窿。即便已经是利滚利的背负了7、8万的信用卡卡债，沈嫩依然常常带着孩子们去旅行，去豪华餐馆打卡，买几百块的玩具当礼物，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个婆婆坚称，就是因为儿媳的强势和虚荣，才让他们的婚姻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内里早已是千疮百孔，所以儿子才会出轨那个体贴温柔的小三儿啊。 Chris 的父母还为他出了一本自传，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一次采访中，妈妈声称她的儿子就像是一个天使，而 Chanel 把他变成了一个具有破坏性且邪恶的人。当然了，这些都是婆婆的一面之词嘛。那本书更是恶评如潮，在亚马逊上喜提 2.5 颗星的低分。不过也有人扒出，那个小三 Nicole 其实兼职也在搞这个 MLM， 而且就职的呢还是 Chanel 的对家。于是就有阴谋论说，他其实就是个商业间谍，上司派他过来使美人计，为的就是让竞争对手的销冠后院起火，无心工作。不过这个说法也就是随便听听，毕竟沈丹他自己当时因为业绩不佳，面临着2次破产，想要通过搞掉他来搞垮他的公司，这效果可能还不如往发财树上浇开水呢。不过由于小三也是热衷于 MLM 事业，可以想象，如果 Chris 没有杀害妻女，而是选择离婚，然后跟小三儿再组家庭，最后可能大概率也逃不过朱砂痣变成蚊子血，白月光变成白米饭。抛开这些经济因素不谈啊，平心而论，通过沈丹放到网上那些海量的视频可以看出来，他在这个家庭中的确一直以一个主导者的身份存在，感情中呢，他会更加积极，更加强势。而 Chris 看起来则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是个闷葫芦。对待感情，他总是习惯沉默。经历过失败的感情和被疾病困扰的 Chanel 很珍惜现在的生活，他会在 Chris 不接电话的时候一遍遍打过去， 会因为丈夫和她拥抱就开心地道谢，也会主动写信表达爱意。在信里她写道，我怀念抱着你的感觉，我会懂得礼貌，会跟你的妈妈好好相处，我会永远为婚姻和你而努力。不得不说啊，虽然沈奈多少有点恋爱脑，但是这份真情还是很让人为之动容的。然而在这些短信和信的内容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呢，不少人被沈奈感动的同时啊，也有一些别的声音跳出来。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沈奈这种强势的爱给了 Chris 压力，这种以爱为名义实则是控制的做法让人感到窒息。在 Facebook 上甚至有一个群组，每天里面都有人在详细的剖析这对夫妻过去的所有互动，甚至有人这样说，说沈奈的育儿理念让人感到不安，他是一个自恋的人，就是他把 Chris 给逼疯了。可是这个事儿真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吗？2019年出版的《Waltz 家族谋杀案的悲剧自白》一书中，作者写道， Chris 亲口承认，在谋杀案发生几个月前，他就一直幻想着如何杀死自己的妻子。他把羟考酮，一种阿片类的药物，谎称为头痛药，让沈奈吃下，希望这样就能让他流产。沈奈吃完之后难受的不停呕吐，但当时还没有危及他肚子里的孩子。而当作者询问 Chris 这药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时候， Chris 意味深长地说自己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很显然啊， Chris 在处理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中是那么的无能和不成熟，当和妻子出现需要解决的冲突时，他明明可以选择离婚或者分居，可是他呢却选择了最极端的方法。当遮羞布被撕开，好好先生的完美形象因此破裂时，他的面孔也变得狰狞可怖。张爱玲说过，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而 Chris 选择的既不是喷药杀死虱子，也不是把袍子脱下来扔掉，而是放了一把火，连同穿袍子的人都给烧成了灰烬。也不知道他在监狱的每个夜晚里是否会有那么一刻能回想起某个平静的下午，孩子们坐在车里开心地说，我的爸爸是个英雄。